to know.
OK, yeah.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有声音哈。OK,
今天听
到。Yeah,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信息的名称叫做重新火热去传福音。那出处是在路加福音24章的28到35节。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节或者是一段记载，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当天所发生的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下一章稿需要我们需要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哎，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请两位哈，一共有三张 PPT， 请前面两位，一位读13到19，第二位是从20到26，大概是，然后我来读第三章，好吗？
好的，对，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杨曼姐妹读那个第一页的经文，可以吗？对。然后可不可以请那个一帆弟兄读那个第二页的经文，可以吗？杨曼姐妹可以听到吗？哦，可能不方便，要不我来念第一页的，好吧？
好。
路加福音24章13到19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对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哎，
对
，OK， 请第二位，
对，一帆弟兄可以念吗？
好的，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卸去，定了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时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这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清楚了，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哦，还有一张，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所以耶稣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可以点燃人心中的热火，门徒做见证耶稣的复活，可以化解人心中的疑惑。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非常大的奇迹和奇事，但是这都是为了我们。那这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反而在门徒中间造成一些震荡，一些混乱。主啊，特别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演绎出来的记载，真的让我们发觉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耶稣亲自来向我们述说他自己，我们更愿意在耶稣的主领之下领受他所设立的圣餐。天父，这都是我们能够叫我们心里火热的元素。求主你特别是在疫情即将过去的时候，更是求主你来点燃我们的心中的热火，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谢谢主，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个神，愿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信息。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当天，真的有门徒，摩大拉的玛利亚看见耶稣，那门徒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都听说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就让我觉得在这段记载里面，好像就我们人的生命人生命中的有两条路。有一条路呢，就是跟着耶稣走，或许你是在做学问的，可能你曾经跟着你的指导教授一起走，走走走，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指导教授说对不起，我要退休了，那他就退休了。结果呢，你就没有了一个指导教授，就没有了，所以你就觉得很伤心很失望。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耶稣基督死了，本来情势大好的，突然猪羊变色，所以就忧忧愁愁的，不如回家去吧，离开伤心地。另外一个很可能你 跟随的教授他突然改变方向，或者是总之你希望他指导你如何如何，但是他突然也不想再指导，继续指导你下去，结果你期盼的结果呢，好像风筝一样断了线飞走了。或者说你常常祷告向神祷告，可是呢也没有听到神回应你的声音，所以呢你就觉得怎么回事。所以在生命中你可能会走向一条以马忤斯的道路，那是一个伤心的道路。然而在你走的路中间，你可能还是会走回耶路撒冷的道路，这是一个 返回的路子。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当天，这两个门徒一去一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过就 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人从伤心转回火热，而且不再回家赶回耶路撒冷。所以要重新重生，或者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我们需要耶稣。耶稣复活的那天是你的疑惑得到终结，得到解答的时候。所以每个主日都欢迎，都希望大家来敬拜神，因为在每个主日你会得到从神那里来得到的解答，你的心中的疑惑会解除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思路，我底下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约有三个主题。那总的主题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或者神的话跟他的复活，只有耶稣的话跟耶稣复活能叫我们重新火热传福音。那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不断的谈论耶稣，重新来认识他。第二个，你必须要认真的倾听耶稣，重新的信靠他。然后第三个，喜乐的领受圣餐，重新跟随他。就这三个主题，我想分别来跟大家探讨。第一个， 你要不断的谈论耶稣，因为在路上这两个人彼此谈论，谈论相问，然后彼此谈论。24章14-17，那当他们谈论中间的时候呢，耶稣就挨近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一起谈。在这个中间，他们心中的热火慢慢慢慢被耶稣的话语挑旺起来。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谈论耶稣。如果你不谈论耶稣，世界就谈论你，世界就把你拽走了。如果你不持续的谈论耶稣，你跟耶稣的关系会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模糊，最后你会不相信，最后也许你就会去拜偶像。在列王记下第11-12章那里有述说的是犹大王约阿斯。约阿斯小时候6岁的时候，他的外婆篡位，把他家把王跟家里的人都杀死了。只有约阿斯6岁 被藏起来，藏在圣殿里面，交给大祭司耶和耶大来教养他。耶和耶大把他教养到12岁的时候，就辅佐他登基成为犹大的王。那因为耶和耶大时常跟他谈论摩西律法，所以他行在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呢，约阿斯就变了，他就不再谈论耶稣，就不再谈论摩西律法，而是光谈论他自己，只想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去拜偶像。当他一拜偶像的时候，他的结局就越来越糟糕，因为他由亲近神改变成为远离神。因此你真的需要有人来跟你谈论主耶稣，或者是说你需要去跟别人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情，帮助他。那耶稣基督的事情其实就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要不断的去谈论主耶稣，不管在任何时空，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谈。穆迪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从信耶稣以后，信主以后，他就给了自己一个鼓励，一个规定，就是每天起码至少要向一个人传讲福音。那有一天他忙着很忙，忙到半夜的时候呢，居然他才想起来，今天还没有向任何人传福音。他本来想睡觉，可是他觉得他跟神做的这样子的应许，他一定要去做到，所以他就起床，穿起衣服，开门走出外面。很不幸，外面正下着大雨，暴风雨。他想，好了，这是神不让我出去，正想转身回房的时候，突然看见街上有一个人打着伞在路上走。他就跑过去给那个人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共享你的伞？那个人说，好啊，没问题。走着走着，穆迪就问那个人，你知道吗，在暴风雨的时候你有没有避风港？哦，这个问题相当好啊。然后呢，他就借这个机会向这个人传讲耶稣基督。所以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谈论耶稣，你忧伤痛苦的时候更要谈论耶稣。在德国有一个牧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希特勒抓起来关在集中营里。当他进入集中营里的时候，他一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整个集中营里面关的都是一些罪犯或者政治犯，特别是很多的犹太人。但是他在房间里面就听到整个集中营，特别是在他四周围的这些房间里面，那些人因为被关，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前途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些人都哭喊，然后非常的悲哀，这样子一直一直喊叫，一直的呼叫，一直的非常非常的悲哀的时候，哇，对他的心理产生了非常重的一个打击。 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也是被锁在房子里，可是他知道他安静下来，他呼求主，他祷告主，在心中跟神说话，他不断的呼求 Hear Abamadi Hear Abamadi， 一直在呼求 Hear Abamadi， 一直呼求一直呼求，然后他呼求以后，慢慢的这个整个营房集中营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他就开始唱诗歌，唱诗歌本来应该是被禁止的，可是也没有人来禁止他，他就这样子度过了。所以在忧伤痛苦的时候，你更要来呼求神，因为耶稣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当你喜乐的时候呢，就更要谈论耶稣基督了，因为你要向人去做见证，你在你心中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持续的跟人去谈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所留下的刻痕，在你生活中所彰显的恩手，自然你的热火就会被眺望起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出他过往的事情，又赐给他生命的活水，他就知道耶稣有弥赛亚的身份，他就火热的去村里面去分享，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说我碰到弥赛亚了，村里的人都跑出来见耶稣，恳求耶稣多停留几天，全村的人都被灵火眺望起来，他们知道他们不再是被弃的撒玛利亚人，而是基督徒。所以井旁的妇人加上所有的村民再加上这两个门徒，你让我们都 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一个生命 分享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的事情，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不去分享你的见证，因为你自己的心火热才能叫别人的心火热。当你每一次去分享你的见证的时候，你的热火就上来一次，你分享一次就上来一次，不管你是在小组里面分享，在人前分享，在崇拜的时候分享，只要你分享一次你就火热一次，这不但火热，而且呢你的领受就更深化，每分享一次就深化一次，每分享一次就深化一次，最后可以升华，不断的分享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地步，达到一个升华的地步。什么叫升华的地步？就是你重新有新的故事出来，因为你所分享的会感动别人，别人就是你分享以后产生新的故事。所以要把你心中的火点燃去跟别人分享，所以绝对值得与人分享。你有多久没有跟人分享耶稣基督了？你有多久没有接受别人向你谈论耶稣基督呢？如果今天的疫情使你很久没有跟人谈论耶稣，你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去跟人谈论耶稣，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是没有信的，还没信的，还没听说的，都值得你去把你的热火传导给别人。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要不断的谈论耶稣，你会心中点燃热火。第二个，要认真的倾听耶稣，认真的倾听耶稣。你有没有见过？我相信在海德堡应该也有一个音乐学校，或者有人学音乐的在海德堡。那你知道，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你只要给他，你随便给他几个音符，他就可以不断的从这几个音符中间延伸出一首很长很长的曲子。如果你不叫他停，他可以一直弹下去。从前我们在一个德国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专门弹管风琴， 只要有人给他一个几个很单独的这个音符音调，他就可以接下去弹，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弹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还有一些花巧的手法等等啊，展现出来是一种非常非常完美、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东西。所以，同样的，单一的思考，我们常常有一个单一的思考，单一的记忆会触发你一连串的思考跟记忆。如果你放任你的记忆一直弹，一直下去，单一的事件一直下去，一直在你心中脑里面打转的话，它会触动你一连串的记忆思想，最后勾绘出一副负面的，很多负面的或让你觉得痛苦的记忆，让你整个人都变得寡欢沮丧自怜。这个时候你需要模式中断，你要耶稣基督来替你做模式中断，也就是说你要让耶稣来告诉你停止胡乱思想，听耶稣说。撒该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一个税吏长，但是他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其实税吏长也许不一定是他心里愿意做的事情，然而他已经做了，所以一般的犹太人对他都很痛恨，很厌弃，所以他心里面的声音跟思绪很杂乱。当他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外面声音更吵杂，或者骂他，或者是嘘他，总之，所以他里外都好像不是人。有一天，耶稣来到耶利哥，他想去看看耶稣。当他爬上树上，桑树上，耶稣走到桑树上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模式中断，把他心中所思虑、所想、所担忧的，叫他停止继续胡乱思想。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救恩到这家了。”给了他一个开心果，阻断了他所有的悲歌跟逆境，然后耶稣真的住到他家了。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到，尼哥底母半夜来找耶稣，但是他不清楚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来找耶稣。耶稣给他一个模式中断，他说：“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更进一步的告诉他，摩西如何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耶稣给了他一个救生圈，模式中断的救生圈，叫他心里火热。为什么知道会火热呢？因为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就挺身而出，带着墨药香膏跟墨药来膏耶稣，因为他相信，他知道耶稣确实是弥赛亚，耶稣真的带来的福音，他做了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谈论耶稣，你认识耶稣，你会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会得到一个你从前心中的伤痛悲哀可以得到疗治。所以我们需要模式中断，要仔细的听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另外，每个人，我相信大家都有烤肉的经验。当我们在烤肉的时候，你用的木材或者是木炭，你会发觉刚开始燃烧的时候非常的旺，以至于你 烤肉的时候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顺利，但是慢慢慢慢慢的那个火就慢慢慢慢的趋近于冷却。为什么？因为那个炭，那个炭火或者是木材，它表面生了一层灰，这个灰阻挡了木材或者碳跟氧气接触，所以热火慢慢的消散。这个时候需要耶稣来为你去灰，为你更新。也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人去挑旺那个火，如何挑旺？拿个棍子去挑动那些柴火、炭火，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或者加新的东西进去。那意思就是把那个灰去掉，让里面的柴火重新跟氧气接触，火就旺起来了。 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的灵火也是一样，久了你就疲了，久了就有灰深沉，需要耶稣、耶稣基督的话，听他说的话来分辨，来去掉这些灰，去掉这让这碳可以更新。如果你外面有灰，你就没有爱了。所以当拉撒路的姐姐去告诉耶稣说你爱的人生病了，希望耶稣去看他的时候，耶稣迟了三天才去，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四天了。当耶稣去到坟墓的时候，耶稣就哭了，那些人就赞美耶稣说，哇，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了、啊。那马太跟玛利亚呢，心里其实有点怪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早点来。可是呢，耶稣这个时候来展现他更大的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所有的人，不只是让拉撒路复活，让马大跟玛利亚也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爱。仿佛重新拉住了好牧人的手，重燃爱火。或许你的盼望外面有了灰，盼望，当你的盼望外面有灰的时候，你可能也是一样，你需要耶稣基督来为你去灰。对一个瘫的38年的瘫子，耶稣来说，你要得痊愈吗？那个人说，当然他需要痊愈，但是38年来没有人看见这件事情，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耶稣来的时候，来的正是时候，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耶稣一定会来的，正如他会复活一样，他会到你的面前来。如果你今天失去了盼望，你的盼望外面有灰，你要知道耶稣一定会来找你，耶稣一定会来重燃你盼望的热火。也许你的信心已经失去了，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对信仰、对耶稣、对神已经没有信心，或者信心已经不够，外面蒙了灰。耶稣曾经在风暴中来到门徒的船上，然后告诉门徒们说，你不要怕，对风暴中的门徒说，你不要怕，然后斥责风浪，也平静了风浪，让他们重燃的热火。所以你信心、爱心、盼望都有灰，你必须要来请求耶稣基督为你去灰，为你更新，一定要认真的倾听。或许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前途，你要 回不回家，要不要继续服侍，这事工是不是要继续，这都可能会蒙灰。这个时候你真的要认真的倾听耶稣基督会给你说什么，让耶稣基督来为你除去你的怀疑、你的软弱、你的伤痛、你的失眠、你的病痛、你的迷惑，进行模式中断，不断的去灰更新，叫你的生命灵火常保新鲜，常保火热。你必须要艰辛的依靠他。所以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热火传导给别人，也叫人信靠呢？信靠耶稣呢？疫情使大家沉闷太久了，需要变化，需要来一个模式中断。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小镇，很小很小的一个镇，那个镇长久以来非常的沉寂，也就是说总之就是没有活动，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村民中间都没有任何的来往，以至于这个乡镇死气沉沉的。有三个年轻的学生，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也就觉得很无聊，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这么 没有意思。有一天三个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呢。突然他们有个主意，我们来办一个 party 吧。他就 他们三个就开始动员，然后像邻居也好，像他们所知道的人也好，都去劝导，就去散布，我们要办个 party， 我们要办个 party， 我们要办个 party。 终于选了一个日子，然后呢真的在市、村里面的广场上办了一个 party。 这个 party 就招呼所有住在镇上的人来，都来参加，把你家里面有什么吃的，把你家里面有什么玩的，把你家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通通拿出来分享。结果因为这个活动，这个小镇这个小村子终于又重新舞动起来，重新活了过来。所以我在想，可能海德堡团契也需要一个模式中断。那这个模式中断马上接下来的，比方说新生训练、不是新生 迎新会，迎接新生会，或者是福音圣诞的福音特会，这都是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来、邀请来参与的人然后一起火热。当然弟兄姊妹们，希望你们都能火热的起来参与这事工，传福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喜乐的领受圣餐，重新跟随神。因为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也就是这两个门徒走到以马忤斯最后的一个场景，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当他们吃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发现原来是耶稣基督，原来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当日做了一件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以前做过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做过的事情，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一件事情，他重做了一遍。所以你千万不能错过，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如果你还是停留在三天前耶稣基督的圣餐，亲自主持的圣餐，那你跟救恩就无缘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三天经过了什么，这三天前跟这三天后所发生中间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个关键的事情。当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在这两个门徒中间行了圣餐礼。耶稣在圣餐桌上曾经说过，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的当天又重新举行了一次圣餐礼。他就启发所有跟随他的人都知道应当如此行，因为只有这样不断的这样做，不断的这样做，不断的这样做，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前三天所设立的圣餐礼，后三天再行的时候，那表示你在圣餐中真的看见的是主的复活，而且你真的看见复活的主。主的复活是成就了救恩，复活的主是要重燃你我的信望爱。所以当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意义真的完全不一样了，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是证明主的复活，复活的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才不至于枉然，不只是不是枉然，而且是已然，而且是已然。所以领圣餐提醒你我十架救恩的完美跟真实，复活的主使我们的信没有枉然，传的是已然。所以不断的领圣餐会更加的激发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我们的信仰的执着。因此呢，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在圣餐中告诉我们，他是祭司也是祭物，同时呢献祭的果效也彰显出来了。所以基督徒呢也是祭司也是祭物。今天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事实。而且保罗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物如果不摆在祭坛上是没有用处的，不发挥任何效用的。所以祭物必须在祭坛上，耶稣基督在祭坛上献祭，基督徒也要在祭坛上献祭，也就是说必须要走上祭坛去服侍，服侍神，服侍人。今天我们也应当救了，到城外去救了耶稣基督去。在我们亚琛团契也要，我们也要进入亚琛团契，在海德堡也要进入到海德堡的团契，不但是进入团契，同时进入到你附近周围的同胞同学们的家庭社会工厂，开始服侍。所谓开始服侍，就是开始去接触他们，开始去传福音，开始是让邀请他们认识你所认识耶稣基督，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的主让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为你的故事降世，他为你的伤口复活。领了福音，领受了圣餐，接下来就是我们该行动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仍然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你必须要很努力的来跟耶稣交谈，去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特别是要领受耶稣基督的圣餐。能够做到这样，你肯定可以回头向走向耶路撒冷，而不是走向伤心地，乃是走上火热的地方。在火热的地方，也就是像他们一样去到耶路撒冷，甚至对我们来说就是去到你的周围，你的邻居，你的邻舍等等所有地方，你能接触到的不管是谁，去分享耶稣基督，火热的去分享，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是有多么的伟大，是有多么的重要，这是影响你一生，这是你一生一世的事情，这是你将来的事情。今天虽然看不见，但是百年以后你就知道，你站在神的面前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邀请人来参加，不管你们将来的福音圣诞特会或者是迎新会，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该去做的。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知道，心中充满了火热，心中的火热需要去向别人传扬。这是今天这个信息所教导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叫你爱永不变。我想必须把时间交给何弟兄来唱这首诗歌，你爱永不变。
好的，感谢主，谢谢张传道这样宝贵的信息。